好，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平安。好，感谢主啊，我们昨天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有很多朋友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有很好的交通。实在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啊，我们这里这个聚会不大，但是呢，我们愿意成为在这个地区，我们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呢，希望我们更是一个愿意见证主的聚会。也求主呢，在新的一年里再次给我们弟兄姊妹身上都有很好的见证。都让人跟我们说话，跟我们交通，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哎，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看到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一起，愿我们在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愿。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也跟这有关，跟我们呢，在这个地上的见证有关系。那在这里听我分享几次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特别愿意引用一些经文。这实在是我做基督徒之来一直在思考的一段经文，罗马书7:18，保罗这样说，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你做基督徒了，你受尽了，甚至你没有做基督徒，你想做善事，哎，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困扰，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这个话是保罗啊，是保罗。但是更为惊讶的是，在这一节的前一段经文，罗马书7:18前一段，你知道保罗说的什么不？保罗说的这个，他说，保罗说啊，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怎么样，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哎，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不是又很严重？我们传福音很大的困扰，我们啊，又使劲要跟这个朋友说你要相信你是个罪人，耶稣替你死，你的行为，哎，我们发现这很难，人很难承认我生命做的不错，我哪里有罪，哪里有罪。那么很多朋友呢，信耶稣也是觉得，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我好像是有罪，但这个罪呀，我可能，哎，我别的地方都不错，我可能有10%的地方可能做的不是太好，哎，我有这么一些罪，我可能需要主帮我做。那么那弟兄呢，可能谦卑一些，他说我可能有30%的罪。但是弟兄姊妹，罗马书保罗7:18，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怎么样啊，没有良善，一点良善都没有。哎，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那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讲，这个保罗是不是一个生活很败坏的人？他以前，他是不是以前见证特别差，是一个在罪中不能自拔的人？哎，他当然是。但是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不是这么说的，腓立比书3，哎，保罗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以前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腓立比书3:5，他这样说，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哎，保罗甚至说我信主之前我各个地方我做都不错，我都很好，哎，但是信主之后我有个什么发现呢？当那一天神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越来越认识主的生命之后，他就有一个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就在罗马书7:18，他就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一点良善都没有。然后接下来说，他说因为有一个原因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所以我听说保罗以前是一个那样骄傲的人，一个那样靠着律法上的一自夸的人，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他发现我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上一回很长时间，上一次呢，我们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就是如何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在第七章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在肉体中诸多的挣扎。哎，我们在圣经中很少看见这样的章节，他谈到一个基督徒在肉体中怎样的挣扎。也许呢，圣经中另一部书可能谈到类似的经历，那可能就是传道书，他讲到我们在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虚空。但是罗马书7章，保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也许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很愿意读罗马书7章。哎呀，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呢太真实了，说的太真实了，而且是我信主到现在10几年呢一直反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第7章说什么呢？我再跟弟兄姊妹再回忆一下， 七章接着刚才那节，保罗说，说故此啊，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七章十九节他说，我所不愿意的恶呀我倒去做。他说，若我所做的不是，若我去所做不愿意做的，那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他说，接着说，说我觉得里面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恶为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是不是保罗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在你身上是不是真实？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啊，就有恶与我同在。哎，好像我不为善好像还没事儿，我越想做点好事的时候越发现我不能够。哎，这是什么经历？所以整个第七章说了这么一大篇之后，保罗七章二十四节他最后就是我们上节所说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信主不管你有多少年，也许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是你信主四十年，你在主之前有没有时候有这样失败，有这样痛苦的呼求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查到这节说，哎，对呀，我接着要往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能不能战胜罗马书第七章那些软弱的经历呢？哎，我们接下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保罗就告诉我，保罗怎么说，说感谢神，怎么样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靠着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哎，弟兄姊妹，我们当时查到这节说，哎，保罗说能脱离，我们也听见保罗说靠怎么脱离，但是我们读了这个这么多年，我们还是有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我们到底保罗这里告诉我什么叫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说的是什么？保罗说什么？什么叫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给这个答案，每个字我们都认识，但是保罗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也许弟兄姊妹就要思考，哎，保罗说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脱离，是不是说主在地上留下了很多教训？哎，有非常宝贵很好的教训。登山宝训，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怎么样？右脸给他打。别人拿礼仪呢，万一给他拿去，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好不好？这些教训好。但是我一发现按主这个行的时候，我就有什么困难呢？我马上就有罗马书第七章的困难。因为我想那也行，别人打我左脸的时候，我不给他右脸打，我打他的左脸，对不对？哎，这是我的困难。我知道主的教训，但我做不出来。那保罗这里说什么叫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呢？哎，那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说，哎，我们要照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所行的，我们照着耶稣做。哎，圣经也说我们要效仿主耶稣的模样。哎，主耶稣在地上确实给我们做了很少的榜样。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谦卑，他爱众人，他忍耐，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哎，我们要效仿主。哎，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得救之后实在是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们有时候效仿主的时候啊，实在是发现，哎，我们还是无能为力。我们做来做去啊，感觉我们不像主。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查经，保罗有的地方保罗自己宣称，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弟兄姊妹，保罗你怎么这么说？我们这里哪个弟兄姊妹你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不敢，因为我们的见证啊不像主的样子。虽然我们很高兴，我们愿意跟朋友说主的恩典，我们体会到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肉体中的软弱，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呢？就能脱离。那保罗这里的意思说呀，说主，如果这两样都不行，我是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无助，那主能不能这样？说你是那样的美善，你是这样大能的主，那你能不能这样？主啊，我什么都不行，但你能不能亲自住在我的里面？ 我软弱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我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给我点力量，我犯罪的时候你在里面责备我，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在里面你告诉我怎么做，这不就好了吗？主，你亲自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什么叫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就是答案。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说的更清楚一些，保罗说什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怎么样？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我们查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说什么叫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保罗的意思乃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平常见证的生活中，弟兄姊妹，你感觉没感觉到那个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那我们看第七章的保罗为什么失败？所以你反复读第七章，你发现有个特点非常明显。什么特点？一个字特别明显，就是我，什么都是我。结果发现这个失败的基督徒他怎么样？他说我越所愿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看不到别人。他说我愿意不愿意做的呢，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都是我，整个第七章一直到第24节都是我想做。所以实在走的尽头，他说这实在不行，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所以一直到第25节不再是我了，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耶稣基督脱离。所以弟兄姊妹，在7:25那里发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保罗看见这个失败的源头啊是在我那里，所以我要战胜那个源头呢，我不能再靠我了，我要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啊，有时候特别对我来讲，我有这个困扰，我觉得我以前呢是个罪人，那么这个罪人怎么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呢？我这个有罪的生命啊，我需要改，我这个有罪的生命啊，需要一点点的改进，一天一天我变得好一点，哎，这是我的想法。结果我后来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们发现呢，这不是神让我走的路。你的旧的生命该怎么样？该钉十字架。你的旧的老旧的生命该死掉。神给你的方法呀，不是让你改进，神乃是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而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亲自给你，亲自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许听到这里啊，你觉得哎，这个道理我好像很熟悉，因为我得救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道告诉我说我是重生了，我有个新的生命在这里。弟兄姊妹，但也不要忘记，圣经同样说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逐渐的长大，并且显明出来，并且要像基督的形象，而这个过程而且是痛苦的，是不容易的，是要对付你那个肉体。所以保罗有一个地方在对加拉太的信徒说，保罗怎么说？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结果是什么？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基督成形在你们心，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求主在今天这个早晨，让我们都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亲自的启示，那么这样一条基督徒得胜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七章啊，整个那个人有很大很大的难处，保罗的答案就是一个，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做靠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可以给弟兄姊妹讲一个见证。有一次啊，有一个传道人，我不说名字，他去看一位夫妇，哎，这个夫妇见到传道人呢，他有很大的需要。这夫说：“哎，这位弟兄，我们两口子最近这个星期有个很大的难处，能不能请你替我们祷告啊？”哎，这个传道人就问：“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难处啊？”结果这个夫妇就对这个传道人说：“哎，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小孩子这几个星期啊，给我气坏了，我实在受不了我那个孩子了，他又不听话，我一天要发好几次脾气。我当时说的呢，说的很严重的话，我当时。”说他骂他发怒，哎，之后我也后悔， 我觉得这太不荣耀主，你能替我祷告，求主把那个忍耐赐给我，跟那忍耐赐给我。结果这个传道人对他说，说对不起，我不能做这件事。哎，那他们就问你，这到底啥意思？你说你是传道人，哎，你这么说什么意思？结果这个传道人就告诉他呀，说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就是如果我像你说的这样祷告的话，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哎，这个他就非常惊讶，哎，我第一次怎么，你怎么这么讲？忍耐这件事，神不是让我们都到他们来求吗？难道是因为我们差得太远，神根本不会听我们要求忍耐的这样祷告，因为实在是不荣耀主？结果那个传道人就告诉他呀，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现在要问你的是啊，你们按照这样祷告过没有？哎，他们说我祷告过。他说那我告诉你，神有没有答应呢？所以这个传道我可以告诉你，神没有听你这样的祷告，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忍耐。哎，结果那个姐妹就特别生气，我怎么能不需要忍耐呢？我这么不荣耀主，这么不见证主，我这么软弱，我怎么能不需要忍耐？怎么不应该向 求这个忍耐？这个传道人告诉他说，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忍耐，他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基督，你现在需要的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给没有看见神在这个见证里，是看那个末传道人说的这段话，他说神从来不是把谦卑、圣洁、爱心诸多的这些恩典一样一样给你。神不是一个零售商，接上链，这个货架上有这个好东西，哎，我今天给你这个，那个好东西我今天给你那个。神不做这样的事，神给我们呢只有一个恩赐，而这个恩赐啊，却足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就是儿子的基督耶稣。那么当我们仰望他，里面活出他的生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有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些谦卑、忍耐、爱心，以及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一书里有这样一句话，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不是外在的，不是那一个忍耐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顺服里面的生命的问题。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恩赐啊，不是一项一项单独给你的，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那样数天的福气。所以保罗说，在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乃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蒙福的发现。所以哪一天你如果发现基督的恩赐跟基督的分别，你也许知道温柔和基督的分别，如果哪一天知道忍耐跟基督的分别，爱心与基督的分别，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样说，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这段弟兄姊妹很熟。那么接下来说，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弟兄姊妹，那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说我们得救之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哎，都要圣洁。我在教育孩子方面要圣洁，工作的时候呢我要圣洁，那么教会侍奉我更要圣洁。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那些只不过是圣洁的果子，而真正的圣洁才是基督。就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活出这些圣洁的果子。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那节经文怎么说？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我们一听是不是很多果子？弟兄姊妹，你读这经文，惊讶的发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还是复数？那是一个单数的字。圣灵所结的果子原来只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的表现却表现出这么诸多的果效来。所有弟兄姊妹，当你缺少爱的时候， 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爱。当我们缺少喜乐的时候，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喜乐。当我们需要忍耐的时候，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忍耐。所以当你缺少无论是什么，你也许缺少100件东西，你在神面前求1000件东西，神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里都赐给我们，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在我们主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实在认识的太少，所以以至于在7章25节保罗说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时候，大多数基督徒读到这一章完全不能明白保罗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到罗马书8章就继续跟我们讲，在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里我们怎么样才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罗马书8章1节呢，保罗一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了。哎，弟兄姊妹，读到这些经文你有没有有一些惊讶？整个第7章你没有发现保罗第7章没怎么提罪的事？不错，罗马书讲了很多犯罪的事情，赦罪的事情。罗马书第5章讲到我们犯的诸多的罪，1到4章讲到那些罪，第5章发现怎么样，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都遮盖了，洗净了。当你把血抹在你的门框和门楣上的时候，神看到这个血就越过你们去，不定罪了。甚至你如果觉得不够的话，罗马书第6章还要讲到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叫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么整个第7章好像没有怎么讲罪的事情，结果为什么到第8章一开始保罗又开始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不定罪的呢？我们想啊，这个定罪呢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神面前的定罪，神面前的定罪，那是罗马书第5章第6章的事。那么罗马书第7章那个人的痛苦是什么呢？他痛苦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定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这样的难处？我以前信主之前呢，我的生活好像还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结果我信主之后，神的光照到我的时候，我来到教会之后，我发现其他的基督徒啊都做得比较好，结果我发现我呢又发脾气又嫉妒，我自己的良心放不过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凭着肉体活在那荣耀的神面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发觉？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啊就不定罪，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得罪救之后就有这样的经历。我那时候想，我都是基督徒了，我今天我不能再跟我太太之间吵架了，我家里有什么事啊，他无论怎么在凶待我，对吧，在他对我怎么发脾气，我该怎么样啊？我是基督徒了，基督徒除了生命在我里面，他发脾气发他的，我不发脾气，我忍耐，能不能做到？我开始以为能做到，哎，开始前几个月觉得能做到，结果后来吵得更厉害，吵得更厉害。当然就说出来不好意思，我发现靠着我自己啊还做不到。圣经说你不应该嫉妒人，嫉妒不好啊，对吧，犯罪啊。可是我到工作中看着别人怎么人家 promote， 对吧，人家我那些同学现在当了这个 CEO， 嫉不嫉妒啊？嫉妒，嫉妒。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时候怎么样，心里有没有平安呢？所以我就知道你定不定罪自己啊，你明知道不该发脾气，熬了上去发定的脾气，你心里难不难受？心里难受。你这不嫉妒，你知道嫉妒别人，你心里痛不痛苦？痛苦。那这个解决的办法在哪里？那有的时候实在是这样，你比如说赦免人就是这样，主告诉我们你要赦免别人，但那个弟兄如果得罪我，我容不容易赦免呢？你怎么这么做，对吧，你怎么这么属肉体，哎，我定罪我的弟兄，但是就到我身上怎么样，就在这个痛苦之中。 所以你说八章第八节说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我们怎么胜过？怎么胜过？保罗在其他地方，在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怎么胜过。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因为我告诉我不能发脾气，我告诉我不能嫉妒，我告诉我要赦免，结果都做不到。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说呀，在那使我有力量者的里面，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那种自由的感觉？你有没有凡事都能做的感觉？我觉得我信主那几年之后啊，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以前呢发脾气，以前嫉妒，以前不赦免人，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哎，我觉得还不错，我比别人还好的不少。但是我信主之后发现很多的难处。但保罗这里就说在那使我有力量者的里面，凡事又都能做。保罗怎么如此的大胆？保罗怎么说我们凡事又都能做？保罗怎么说我们在耶稣基督又不定罪呢？我实在是时时的定罪我自己。保罗怎么说我们凡事都能做又不定罪呢？保罗说，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保罗说就不定罪了，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啊，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原文呢没有那个赐那个字，原文圣灵那个圣字呢也没有。如果直译的话，你说就是因为生命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哎，这就是保罗的答案。那保罗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保罗这里说生命灵的律更强，它怎么样呢？它超越了另一个律，叫做罪和死的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律？什么叫做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罪和死？我们好像明白。什么叫罪？我们好像明白。什么叫做死？我们明白。那什么叫做罪和死的律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律？一个律呀，律这个字在圣经里其他地方，绝大多数的其他地方都翻译成律法，唯独在这里七章的末尾和第八章开始翻译成律。这个词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规律，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总是在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做律。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好多都是手机，你看我的手机我就比较爱惜，我给他有一个套，手机的套。哎，其他弟兄也有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担心这个手机如果趴下掉在地上，它会怎么样？会碎。它为啥会掉在地上呢？哎，牛顿一发现苹果掉到脑上，他就想到，哎，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但我们没注意，我们知道这个手机，我如果一撒手，它就会掉在地上。哎，我在休斯顿这个手机，我需要这个盒来保护它，它会掉在地上。那我到纽约，我需不需要？还需要这个壳？为啥呢？在纽约我也惊奇的发现，这个手机我一撒手它也掉在地上。那你到北京这个手机掉不掉地上？它也掉在地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这手机无论到哪里，我一撒手呢，我都需要这个壳来保护的。因为啊，这有一个律在里面。这个什么律呢？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你到哪儿它都往地上掉，它不往天上飞。这是一个律。弟兄姊妹，什么叫罪和死的律？你以为这个手机能放到天上？它不能，到哪儿都有这个罪和死的律。那么什么叫罪和死的律？罪我们讲了很多，罪啊是指我们这个人从亚当里所生的这个人，我们的肉体在惹神愤怒上，我们有个积极的行为，这个积极的行为就是犯罪，就是犯罪。我们知道这是罪的。那比如说别人打到的左脸，主耶稣你打了6年，但是我们亚当里凭着肉体的反应是什么？他打我左脸，我打他左脸，我甚至比他还烈，对吧？别人要抢我的礼仪，你凭什么抢我的？这是我里面的反应，我发怒。别人如果强逼我走一里路，我的老，你别说我老板，如果别人那么干，我才不干。哎，这是我们里面的罪行，这是亚当里的反应， 这不管别人做什么，我里面都有这个发怒、愤怒的反应。哎，这是罪。但是我永远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这么反应，那这个就是个罪的律了，罪的律了。那什么叫做死呢？那么死，我们上一回简单跟弟兄姊妹讲，死啊是对着生命来说。我们里面呢，这个死乃是指的我们在讨神喜悦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像犯罪那样那么积极，我们呢是非常消极和无能为力。这是我们的死。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我在侍奉教会，我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我有时候老是无能为力；在那个事情上啊，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哎，我不像犯罪那么积极，是死。我有这个方面的死，那个方面的死，但是我有没有看到我有这个死的律随着我？我发现我在肉体中无论怎么样，都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里面。我们里面不只有罪，罪有没有？里面不只有死，我们肉体中也有死。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罪和死的律。那个地心引力怎么样？这个罪和死的律就怎么样随着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认识罪、认和死，我们不认识罪和死的律。保罗在第七章他就没认识，他认为啊，凭着我的努力，我就不犯罪了；凭着我的努力，凭着我肉体努力，我就能讨神的喜悦了。结果他发现他做不到。所以保罗在八章一开始他告诉你啊，原来不光有罪，不光有死，还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就像我这个手机，无论到哪儿它会落到地上，你无论到哪儿，你的肉体脱离不开这个罪和死的律，抗拒不了，抗拒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呢？我有时候能战胜罪，有的时候甚至能战胜死，但是我怎么样才能战胜这个罪和死的律呢？那我们就要思考这个手机做个例子，对吧？这个手机我什么情况下我一撒手它能不掉在地上？哎，我特意上网查了一查，离咱们不远 NASA 他们在干这件事。这个宇航员呢到太空上，我们知道非常远，那时候你就没有这个万有引力了，你不说没有，非常弱，你基本感觉不到。那我们在地上怎么实现这个呢？哎，他们有个办法。这个有的用户知道，我前天我特意查了，他们有个设备，你知不知道什么设备？这个设备啊，名称呢叫做中性的浮力水槽。他发现呢，你放在这个液体中，这个液体中它有什么效果啊？你放这个液体中啊，水有什么力？哎，有个浮力。它一在这个水这个液体槽里，这个宇航员在里头就感觉怎么样？哎，我好像没有这个地心引力了，因为有另一个力啊战胜了这个地心引力，有个浮力，有个浮力。哎，我们地上有这个事情，如果我相信把这个手机放在里头，它可能就不往地上掉了，也可能不需要这个保护壳，它可能就飞在那儿了，飞在那儿。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小区啊，我们家的门口就是这个石板，本来铺得很漂亮，就哪一天呢，我发现这个石板突然怎么样，就这个那个边咕噜它翘起来，我就发现呢有一个种子，一个不是一般草的种子，是那个树的种子，在那石板缝里。这个树的种子一到石板缝，它怎么样啊？一下雨什么，它就长起来了。一个长起来怎么样？它就往上长。它这个生命往上长，它有非常大的力。这个石板万有引力吸力，它一个往下实实打在那儿，结果这个力是这样的大，它就撑过这个石板的压迫，怎么样？把石板都顶起来了。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虽然有这万有引力，这个重力这么沉的木板在那儿，但是有个生命的力。比如说一个种子不落在地里，它仍是一粒，它落在地里就接触很多资源。弟兄姊妹，神有另外一个律，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会胜过这个罪和死的律。那就是有另外一个律，那这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保罗这样说：“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并且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要像那个种子一样，石板重不重？ 但是呢，我这个生命，这生命的力量要超过那个罪恶死的律。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个新的律，就是生命，生命的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罪恶死的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知不知道还有个生命，生命的律？那我们好像都知道，但为什么我还是有罗马七章的困难？所以罗马七章，我们再回到罗马七章，我们看到那个人呢，那个基督徒，他说我愿意为善，愿意为善，而且他是非常努力的，也没错，我是要荣耀主啊。但是圣经说，他也自己发现，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个罪了。那个人要认识罪和死的律。这举一个例子，这好像啊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汽车，这是很久以前，比如说清代这个人，有一天呢，他第一天看到汽车，结果他看到汽车，别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汽车好得不得了，这比你以前那个马车可厉害，跑得快。哎，这个人说是吗？好，我信。结果这个汽车，这个人就到这个汽车面前，他跑的不是快吗？结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说他既然跑得快，我试一试。他跑在汽车的后面，使劲推这个汽车，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个汽车有一个发动机，不知道它有汽油。他还是以前在他那个骡子车、驴车、马车的经历，他觉得车跑得快，哎，他这个轮胎有这个轮子，应该跑得快。我使劲推，哎，一推才发现这车好像是动，他累不累？车跑得快不快？很累，他说怎么弄，我再使点劲儿，我再推这个汽车。他还推，他发现还能动，但是一次一次他发现也看到汽车动，也看到汽车开，也看到汽车走的好像比马车驴车 smooth， 但是他发现怎么样，这个汽车好像没有说的那么快，没有说的那么好。所以呢，他心中时常的敬拜，你说的这个汽车是不是那么快呀？后来原来这个人他就发现呢，这个问题啊不在那个汽车上，是原来呀，我没有找到怎么样开这个汽车的方法。我如果知道汽车里有油，我是原来知道汽车里有发动机，我是要把钥匙轻轻的一发动。弟兄姊妹知道，这时候你跑的比马车快，你跑的比驴车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靠着什么走这条基督徒。如果你做，如果是那个，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新的汽车的能力，他你。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却是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朝到这里，我们实在是知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切，神并没有让我们，他的本意不是让我们过这样软弱的生活，神乃是愿我们在他里面有完全的依靠，有完全的依靠。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路上，我也在说我自己，有的时候实在觉得这条路走不通，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立志行善，有时候我实在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也许有时候我行善行了两个礼拜。但弟兄姊妹，无论怎么样，如果你靠着肉体的话，最后你只能自己是这样的承认，行出来实在是由不得。如果就在今天，也许在生命的哪个时候，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也许就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要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的意志力来试着讨神的喜悦？既然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不学习靠着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还要再三的失败犯罪以至于绝望？难道忽视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宝贝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这样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这里说，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释放。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这里说释放了我，那个释放是一个过去式，是一个过去式，不是说你有困难的释放你，神在生命圣的律里 已经释放了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工作、生活、存留、气息，我们的每一刻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而是信靠神，信靠他的生命，我们就不要像这个手机一样还要套上壳，还有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如果相信里面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如果有足够大的信心，我们就有能力战胜那个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像我们犯罪一样不需要考虑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发怒，我们嫉妒，我们不赦免人，这个好像对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在罪和死的律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信靠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在那一天，也许我们行善，我们有各种好行为，别人的左脸打过来，我也许就把右脸给他看，因为我是在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底下，生命圣灵的律底下。所以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约翰说了这样一句非常稀奇的话，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些经文，我们都有很大的困难，我们都有很大的困难。愿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还有生命圣灵的律，就像罪和死的律无时无刻作用在我们身上一样，那个生命圣灵的律也作用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平时要眨眼，我们平时要心跳，弟兄姊妹，我们眨眼用不用我们使劲？哎，我眼睛不干净，我要眨眼眨眼。我没有，这是完全自然而然。如果我们心跳，我们要不要自己要提醒我们，我的心该跳了，该跳了？我不这样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我们自己靠着意志去战胜那个罪死，而也是靠着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活在那个生命圣灵的来战胜那个罪和死的律了。求主保守我，求主保守我。他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早晨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思考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这样的话题。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真真切切的再一次的认识我们的自己。主，看到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那个生活在肉体中的基督徒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无助，何等的无能。主，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赐给我们这的亮光，让我们知道在那个肉体中的生存和释放那是没有出路。主啊，你乃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乃是体贴我们的软弱。主，在那得救的那一刻起，这位充满能力的复活的主乃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求给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和意愿，愿意我们里面来信靠这个复活的生命，使我们生活在生命和灵的律底下。主，赐给我们的心愿，也求你破碎我们的肉体，赐给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靠着你生命圣灵的大能。主，求你在生命中再借着你十字架的工作去除掉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中间所有那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一切的事情。主，靠你复活的能力再一次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做你荣耀的见证，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这样的侍奉，乃是借着你复活的能力，乃是在你生命圣灵的律底下。主，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新的一年的依靠都在你的身上。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